好，这里是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你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使我们今天在你的殿中能够学习主的话语，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解开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无论是听的和讲的，在主你的话语上一同的得益处，得造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亏欠，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来兴起神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做到七十个七次哈。那通过读刚才的经文，我相信大家会知道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饶恕的主题。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曾经受过伤害有的人可能会被人出卖，有的人呢可能会被人欺骗，有的人呢可能会被别人去被无情的对待。那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这种伤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说，我们需要去饶恕他吗？如果我饶恕了他之后，他一犯再犯，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困惑。那就像彼得问题就代表了我们内心的挣扎。所以彼得就问耶稣说，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其实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哈，那拉比教导人说，当别人得罪你，你饶恕别人几次呢？有说三次，有说四次的哈。但不管三次还是四次，那彼得说是几次呢？有七次。那七次已经是非常可以的了哈。拉比的老师教导说三次四次就可以了，那彼得把它提升到七次，我们说已经很慷慨了。那耶稣的回答呢，却超越了这个人的这个尺度。所以他对彼得说，他说不是七次，彼得七次已经觉得很好了哈，但耶稣说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就说你饶恕别人要到七十个七次。那是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490次呢？等一下我们会学习哈，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哈。那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彼得说你要有完全的饶恕。所以我说我前天看到一个图片哈，我没办法把那图片放到上面来，但是我把内容我打在上面了哈。他说我们华人哈有四大宽容，有哪四大宽容呢？第一个呢就是来都来了，这个事情这个你来都来了哈，那个就这样就接受吧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人都走了哈，就这人都走了，你还去计较什么是吧？人会这样，第一个是来都来了，第二是人都走了哈，就算了，这个人就过了哈，宽容了哈。第三呢是什么？大过年的，我觉得我小时候常听我长辈讲哈，如果发生点什么事情，大过年的这个事情算了哈，大过年的这个大家高高兴兴的哈，就宽容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怎么样？孩子如果有点事情的话怎么样？孩子还小，就原谅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华人有四大宽容啊，叫来都来了哈，人都走了，大过年的，孩子还小。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刚才看的这经文当中，就是那彼得这一次跟耶稣相聚的时候，他就想起了那个生活当中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宽容的或者是饶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到底要饶恕多少次呢？彼得很想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呢，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上了一课，叫做饶恕之道。那耶稣先给他一个答复，这个答复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然后给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要完全饶恕。所以耶稣跟彼得在一起的时候，那彼得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就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首先是确定是别人得罪彼得哈，那彼得说，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我们不知道说彼得他问这个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他很可能会是要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也可能呢他有些好奇来发问哈。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不知道这个动机啊背景是什么哈，但他问这个问题呢，你会发现彼得不是问说我要不要饶恕我的弟兄，不是的。彼得记得说，在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往来哈，一定会有一些摩擦，那必须要彼此饶恕。所以他想知道的是，如果别人得罪我，我要饶恕弟兄，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所以耶稣还没有说几次的时候，他就说七次可以吗？按照当时拉比说的三次或者四次的话，那这七次已经很高了哈。我们常常说这个事情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哈，就说一次两次我还可以，那次数多了呢我就不可以了哈。那彼得就提升到七次哈，这已经是非常难得可贵了。那我们看到他觉得说，我到七次呢超过拉比老师这个标准哈，那应该得到耶稣的称赞。但你发现没有，那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这个对彼得来说，一个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一个答复哈。那耶稣说的是七十个七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算一下乘法就是490次呢？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要到达这个实际的数字490次，然后491次我就不需要去饶恕了呢？那不是。那你说为什么是490次，而不说890次或者是690次呢？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的话，耶稣为什么选择的是70个7，就是490，而不选择其他的数目来讲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看到耶稣是让彼得知道的是，他问的问题只不过是啊，这个次数的问题不过是表面的问题，他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说他是无法解决饶恕人的最关键的问题所在。那你饶恕人是不能用次数来衡量的，所以如果以70个7次作为一个实际的数目的话，那说明还没有明白耶稣所要表达这个意思。那耶稣为什么要用70个7次呢？是因为七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当中哈，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你说七最早是谁先提出来的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知道是彼得是吗？所以彼得说七呢，就代表着是在犹太人当中就是挺完全的哈，一个完整完全的数字。那么彼得先说七哈，然后耶稣就用这个七来说出70个7次，告诉彼得说饶恕人要完全的饶恕，就耶稣给人定下一个这个饶恕的标准，这个是超乎寻常的。当时拉比只说你3次4次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说不是，70个7次。那我们相信耶稣不会强人所难，耶稣不会说你做不到我还把这个标准定给你，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要求是可以达到的。那怎么才能做到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就是饶恕的动机哈，源自所蒙的恩典。饶恕的动机源自所蒙的恩典。所以耶稣为了让彼得能够完全明白什么是完全的饶恕，就用一个比喻来跟他说明。那这个比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去算账。那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银子的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我们可以说今天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不必问说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欠了主人这么多哈，他是不是啊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等等哈，欠了这么多债务。那我现在这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重点是呢，是让人知道说这个仆人欠的实在是太多了，1000万两银子。那么这个是他有生之年的都是无法偿还的，那他怎么办呢？告诉我，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所以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这个正常不正常呢？也正常的，我们说欠债还钱嘛。那你没有什么还的，那就卖掉你所有的来啊偿还你所欠的债。我说这个是非常正常、非常公平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仆人就伏伏在地，就拜他说哈，就说说主啊，就主人啊，你宽容我，将来呢我都要还清。哦，这是他向他主人的祈求。他真的可以还清吗？这个是他的无知呢，还是他的缓兵之计呢？本来他不知道到底这么多钱怎么去还，或者说缓兵之计就是说我暂缓一下，然后呢我再想其他办法。因为这些钱呢，你是拼命一辈子工作，你都没有办法去还清的。一千万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以当时的普通人，他一天可以赚1000银子来计算的话，那假如这个人把他的工资一天赚一千银子，每天都把它存起来，他不吃也不喝哈，大概要多少年才可以把它存储足够呢？要1650年才能够把攒够1000万银子，才能够把这个钱还给他的主人。那有人说，那我拼命干一点，那一天我不只做一份工作，我一个人做3份工作，那每天呢我就可以取10两银子，然后把这个钱呢就全部的存上，我不吃也不喝，那要多少年才能还完呢？要165年才能达到这个数目。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就是他一辈子他都还不了这1000万银子的债务。他说我将来都要还清，他没有将来没有办法把这个还清的，他尽上一辈子的努力，单靠他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还清的。那当他这样去求，不管是他的无知还是他的缓兵之计，我们看到当他祈求完之后，那个仆人的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就是啊心软哈、啊、然后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还怎么样，免了他的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主人完全可以按照公义的标准来对待这个仆人，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啊，卖了他的所有的物品都可以来偿还，这个是非常公平的，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但是主人没有按照公义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事情，主人没有用公义，主人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怜悯，或者是用的是慈爱。而且他知道这个仆人是没有办法偿还了，那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务，就是这很简单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人，他就仆人啊，他就不用下到监牢里面了哈。那主人呢，就损失了这个一笔款项，这个仆人呢就得到了一个丰盛的恩典。所以你看到说，原本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仆人，但是呢，因为主人的怜悯，他有了希望。他本来欠下巨债，但是因为主人的一句话，他就债务被免了，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就经历了这个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觉得我们想到这里，就能够很充分的来相信主耶稣当年讲这个比喻哈，其实就讲着他就是指的耶稣后来所要成就的救恩来说的。其实我们看到世人所犯的罪，亏欠神，得罪神，人所犯的罪，用我们自己一生的努力，用我们一生的善行，我们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偿还，你发现都偿还不了。那如果我们的神他按照这个公义的标准啊，来在我们身上实行很严厉的要求，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这些罪债是没有办法偿还的。因为人所犯的罪，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和努力去偿还的。但是我们看到有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向世人动了这个慈心啊，动了怜悯的心，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人可以在没有力量去偿还的时候，因着信耶稣，所以他就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这就是救恩。如果神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按照公义的标准刑罚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那我们都是很惨的。但是很感恩的是，今天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今天说，这我们就是那个仆人嘛哈、啊， 这一千万银子对我们来说，我们一辈子两辈子可能你都还不完，但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这些罪债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担当，为我们赦免，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自由的光明的神的儿女。那你看到这个仆人哈，他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多的债务，他一辈子几辈子还不完的，但是哎，他现在不用下监了，下到监牢里去了哈，他的妻子儿女也不用啊被卖了，他也不用把他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家当都卖掉，不用，主人一句话他就得到了自由。这是不是恩典呢？是不是蒙恩了呢？蒙恩的仆人他出来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告诉我们说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几两啊？十两。大家还记得这个人，这个仆人，蒙恩的仆人，他原来欠主人多少？
一千。
是不是一千啊？一千万，对吧？还有个万呢哈，这个差太多了哈，不是一千哈，是一千万。那这个时候欠那个同伴，这个同伴欠的几两？十两。哇，这个天地的差别，对吧？一千万和十两。那你看这个人欠了他十两，他怎么做的呢？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怎么样，把你所欠的还我。刚出去就发生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他的同伴就服服的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句话大家熟悉吗？是不是好像在哪听过？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句话刚才是谁说的？就是如果大家看上一页哈，上一页就是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了，这是刚才那个蒙恩的仆人说的。那么到下边呢，他怎么说的？这个同伴也是这样说，同样的话哈，同样的哀求，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你会发现同样的哀求，那个主人动了慈心，但是这个蒙恩的仆人怎么样？完全无动于衷，不肯的听不进去这个话，就把他下到监牢里面，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等他还了所有的债啊！所以，这个蒙恩的仆人仿佛就忘了自己蒙赦免的那个光景，他欠人家一千万两，人家都免了他。这个时候，欠十两，就揪住不放啊，然后就要把那个人，要把那个就下在监牢里面。所以我们说用一个词叫做忘恩负义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就仿佛像什么呢？这个蒙恩的仆人就像一个人，就像自己被吊在河里了，不会游泳哈，然后快要被淹死了，别人就扔给他一个救生圈，哇，很高兴哈，拿那个救生圈就上来了，结果发现，在水里面还有一个人，然后在那边也不会游泳，也需要别人去救他，结果怎么样？他不肯把救生圈递给在水里的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他自己蒙了恩之后，却不肯把这个恩典传递下去，也不肯说按照这个蒙恩的标准去对待那些更需要去怜悯的那些人。所以呢，你看到发生这个事情之后，那些这些事情就传到主人那里去了哈，因为那些同伴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主人。那么主人怎么说呢？主人就在说你这个是恶奴才哈，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一千万两都免了，然后呢，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不应当这样做吗？那主人就大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所以主人这个时候又把这个蒙恩的仆人又叫过来哈，就要用一个重新用公义的要求和审判来面对，让他重新再来面对哈。因为是什么呢？他没有按照自己所领受的恩情去对待同伴，所以你主人的意思是说，你既然用公义的标准去对待人，那我也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你，因为你对待你的同伴是这样的嘛，那我对待你也是这样的。所以神的慈爱呢是浩大的，你看神的审判呢也是很严厉的。所以在后边哈，在最后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耶稣就说，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这是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啊讲的这句话，算是算作一个总结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不希望人只是徒有其表的这个饶恕哈，他也不要人去计算这个饶恕的次数，因为这些都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你饶恕别人的一个表现。那饶恕是什么问题呢？是人内心的问题，是人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在人和人相处的各个层面当中，从心里饶恕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家庭生活当中的夫妻相处，还是父母和儿女子女的关系，还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往来，这个饶恕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人的问题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那么人多的地方呢，可能问题就会更多一点哈。那么人和人之间彼此相处往来，常常会有摩擦，会有有意和无意的伤害。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学习是什么？跟随主，我们要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所以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看到啊这样的一段话哈，那我就把它打在这个屏幕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我们人性本性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把它打到屏幕上哈。那就是说我要给大家读呢，可能大家读读听听就过了，但我大家看字哈，我想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哈，一共有两页，这是第一页哈，来预备起。
虽然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饶恕别人并非我们本性中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人都是自我中心，喜欢占便宜，要占上风，若是自己倒霉就会觉得不公平，若是别人倒霉就说他活该，当得罪别人的时候会觉得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好，我们也停在第一这一页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我们人本性，我们很不愿意去饶恕别人，虽然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常常过的是那种自我为中心的吧，对吧？那我们自己心里喜欢什么呢？有便宜我们喜欢去占，有上风呢我们也要去占上风哈。那自己遇到倒霉的事情怎么样？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没有天理哈。那别人倒霉呢跟我没关系哈，那他可能是他自己的事情哈。所以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当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算什么呢？一件小事情，你为什么一直放在心上呢？哈，当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罪别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你要饶恕，要宽容，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看下一页哈，来，翻到往下，翻到往下，来预备起。
但反过来，如果自己受伤害的时候就会记恨在心，久久不能忘怀，甚至要还以颜色，不让对方安然度日，我们会找千百个理由原谅自己，但要原谅别人却不是我们本性容易做到的。
所以反过来，前面是别人受伤，是你伤我们伤害别人，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自己受伤害怎么样，就会记恨在心，久久不能忘记。所以听众姐妹，很多时候有人说我的记性不好，我的记忆力衰退，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其实要看记什么事情，对吧？你发现有一些要记神的话很困难，但是如果要是记伤害的时候，别人伤害我们，别人得罪我们，别人让我不高兴的事情，我们会怎么样？会记得很久，甚至那个人都忘记了，那我们心里怎么样？还不能忘记，所以会记得很长时间。我们就说，哎，某年某月某日啊，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有这种通病哈，通常的毛病就是该记得记不住，该忘的忘不掉啊。所以我们会有找千百个理由去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去原谅别人怎么样，我们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是我们本性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怎样去再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就是在我们的处事为人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会有两个砝码，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标准呢是对待别人的。你会发现对待别人的那个标准呢是公义的，公平公义的，但是呢对待自己的呢就是有怜悯，是有慈爱的。所以这是人本性的一个表现。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盲点，都会有自己的瑕疵哈，但是很多时候人会用这个放大镜去看看别人的缺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有良木。所以虽然说我们说饶恕别人不是我们本性当中容易做得到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呢既然不容易我们就不做了，就这样吧哈，反正就老样子就好了，不是的。其实在我们信主之后，每个人我们做神的儿女，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不能做到的，其实靠着圣灵给我们力量，靠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胜过软弱，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这是靠着圣灵是可以的，靠着神的话也可以的。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饶恕别人的时候，饶恕别人的人呢，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要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用公义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话，那么我们要先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对待别人那个标准如果是公义的，那么你对待你自己的标准呢，你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按照同样的标准站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苛求别人，也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欠下的巨债哈，没有办法去偿还的。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蒙了神的怜悯，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这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他救赎的恩典。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我们要记得说，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恩的，是一个蒙赦免的人，也有利于我们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们说，你只有记得说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才不会对人有一个更多的要求。所以一个人他心里存着感恩的心，他就会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那这个饶恕呢，不在于说对方配不配的饶恕，而在于说我是一个蒙恩的别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就当去饶恕别人。所以神既然不计较我们的罪债，把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那我们为什么要和别人去斤斤计较呢？所以其实在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有一颗感恩的、蒙恩的、感恩的、知足的心来去饶恕。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啊，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节。那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的孙子叫做米非波设，那他也下去迎接王，王的就是大卫王。那他自从王去哈，因为这个大卫面对追杀哈，他就去逃亡一段时间。那直到王去到王回来哈，那这个米非波设都没有修脚，都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所以米非波设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他是表明自己对王的一个忠诚。那米非波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们看旧约大家就知道哈，那他是一个我们看这张图片能看到他是一个双腿是都残疾的，都是瘸腿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正常行走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呢就发生这个事情哈，在逃亡的时候跌了一下，然后就摔成这样。那你看到再往上看哈，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跟王一起走哈，所以他来耶路撒冷去迎接王的时候呢，那么王就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跟我一起同去呢？那大卫王就问他哈，他说为什么这么问他呢？因为米非波设，我们看到他虽然是一个残疾人，但是他得到了恩典，是他可以跟王一同吃饭，一同作息。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的。所以王这个时候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走呢？”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一起享受富贵，但是当我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显然王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不是很高兴的？那米非波设的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他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单的儿子。 其实当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约拿单曾经帮助过大卫，所以约拿单和大卫这两人的关系非常好。那么当扫罗退位的时候呢，这个王位呢，如果说父传给子哈，那这王位应该是约拿单的。但是约拿单呢比他父亲扫罗更敬畏神，所以他知道这个王位不是靠自己去夺取的，靠什么呢？是要出于神的旨意。神当时拣选了谁做王啊？不是约拿单，而是大卫。这大卫和约拿单两个人的关系友谊很深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约拿单帮助大卫之后，约拿单就告诉大卫说你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要帮助我家后代哈。因此当大卫做王了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约拿单的后裔。那找到谁呢？就是米非波设。那因为为什么要找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呢？就是因为大卫跟约拿单事先有约定，就大卫你做王了，有一天呢你要好好的来带我的啊，不向我家绝了恩惠哈。所以呢他就是要因约拿单的缘故来施恩给他的后代。那么你看到大卫要施恩给米非波设，是不是米非波设他有什么特长啊？你发现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他什么地方很值得王去尊敬他呢？也不是。但是王还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让他可以跟王一同的吃饭，是因为什么缘故？因为谁？对，因为他的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不是米非波设做了什么好事，弟兄姐妹，不是米非波设他有什么功劳让王这样去恩待他，不是的，就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他的父亲约拿单的缘故，大卫施恩给米非波设。今天我们说跟一个残疾人在一起啊，你可能我们说没有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王和一个这个残疾人在一起，双腿瘸的哈，这样的人在一起，这个是一件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啊，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米非波设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王尊敬的地方，完全是因为他的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亚当的缘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说我们都是该死的罪人，但是因为谁的缘故呢？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因为我们行善积德了，不是，这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说，因为约拿单所行的给他的儿子米非波设带来了永远的祝福，那今天呢，耶稣基督也给信靠他的人，甚至他的家人也带来了永远的祝福。所以大家想，当王问约拿单，王问米非波设的时候，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走呢？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主我王啊，他说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啊，骑上去跟王同去，跟王一起啊逃亡哈、啊。那无奈我的仆人就洗巴哈、啊，欺哄了我啊，欺骗了我哈、啊，所以我没办法哈、啊，他又在王面前忏悔我。哇，这个对一个米非波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他说：“然而我主我王，啊，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着怎样好就怎样行吧。”所以你看到米非波设，他可以在面对洗巴的时候，他可以在王面这个谗言哈，他完全可以在王面前解释自己是冤枉的，然后告洗巴一状，说洗巴当时怎样去欺骗他。但你看到他没有讲那么多哈，他最后只讲他说。你如同使者一般，你看着怎样好你就怎样行吧，就他说，但是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个看见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着怎样好你就怎样行吧，把这个事情完全的交在天父的手中。那么你看到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28节说，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就他们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都是很卑微的。那王却指仆人，就他自己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还能向王辩理诉冤吗？就是我有了这些，我不去辩理诉冤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已经很感恩了。那你看到再往下哈，那王知道这个事情，他又说你何必要再提你的事呢？ 我说你以许巴均分地图哈，然后米菲波设怎么说，怎么回答我呢？最后他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许巴都取了也可以。所以在米菲波设的心目当中，他觉得什么呢？只要王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这些我都可以不要，都不要都可以。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心态，这是一种感恩的心，这也是一个知足的心。当他很知足了，他知足什么呢？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原本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但是呢，我可以跟王一同吃饭，我已经很知足了。那你看着怎样好就怎样行吧，我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说神呐、啊，你看着怎样好就怎样行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米菲波设对王所说的，任凭喜他都取了也可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王是谁啊？是主耶稣。如果我们能不能可能像米菲波设对我们的主说，主啊，如果你在我身上得荣耀，我们所受的这些在人看来是一些伤害、一些难过的事情，那只要你的名能够得荣耀，那这些对我们来说都算不得什么。这是一个心态。如果我们觉得说，主啊，如果这个事情是你所许可的，那不管发生什么，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再比如说任凭喜巴都取了我不要都可以，只要神的名得荣耀，这个米菲波设只要主和王怎么样，大卫王平平安安的回来，饶恕很困难，但是弟兄姐妹，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用什么样的心呢？感恩的心，知足的心，看待事情就会不一样。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在我生活当中一些事情了。我虽然可能跟今天这个并不是非常完全的匹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旧五四零九这边有个图书馆哈，那暑期呢我带孩子们去借书，然后呢给他们借了很多书之后呢，就要把这些书到期了，快要把这些书都还掉。所以有一天呢，我就要带他们把书去还掉之后，然后我说要马上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就跟他们说，我们速度要快一点啊，因为下个事情呢要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就开车到图书馆那边去哈。那大家都知道，在图书馆门口有三个残疾人的车位啊，然后呢边上还有两个那个白线的车位，就是你可以临时停的哈。那白线的车位呢被人占了哈，那残疾人车位是空的，那我能不能停在残疾人车位啊？那不能，对吧？这不能，我也没有停在残疾人车位啊。那什么事情触动我呢？那我停在那边，因为我很着急要赶时间哈，我说快点快点，我们要因为一箱子书哈，我说快点把这个书赶紧投在箱里，然后我们赶快就要走，要赶下一个事情。所以我停在那边，我看，哎呀，这个那两个车位被人占了，残疾人车位我又不能去停。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哎呀，投机取巧一点吧，没有停在残疾人车位，但是，离那车位稍微近一点的路上就两个，这边一排车，这边一排车，两排车在中间的车道，我又停在中间的车道那边哈。虽然没进到残疾人车位那边，但是如果有残疾人车要进去的话，是很困难的，就是没办法，正好能停在，因为我车那边挡着，但我车也没有熄火，就开着双闪哈。然后我说快点，我把书还了，马上就走。我觉得只可能一两分钟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了。那我就在停的时候呢，我看后面就有一个车在等着我。哎，我说那么多车位，他怎么不停呢？那后面等着我来看我哈。我想也没问题，我说我速度很快的，我就抱了一箱书放到那边去，我说快点还，快点还，我们三个人去还。还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赶紧就放到车里去。那正我开车要走的时候呢，后面那个车他就进到那个三个残疾人车位，直到进到离图书馆门口最远的那个残疾人车位里去了。那后面是一个身体有残疾人，他开着车他又进到那个最远的那个车位去了。那我觉得可能也没啥问题啊。那当他从车里下来之后啊，他哎，我就看了一下，他也看我一下，他就觉得，就这样，觉得挺难过哈，觉得又就挺，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觉得我车停得很不好，我也觉得停得很不好，但我觉得那个时间又很短，我觉得可能也没啥大问题。但我看他从车里下来的时候，他拄着双拐，然后呢， 他主他的脚受伤了哈，他就是走路的时候需要架着双拐，要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往图书馆门口走。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愧疚哈，我觉得我不应该停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个人，他的腿脚不是很方便，他要从远一点的残疾车位走到门口，他要花不少的时间的。我即使我抱了一箱书，我从他那位置跑到门口，我也比他要快很多，因为我是腿脚方面是比他健康的。但是呢，我看到因为我这一个操作哈，就让他要多走至少两个车位，他才能往图书馆走到图书馆门口。所以后来给我一个触动是什么呢？我就在神面前想，我想回来，我就想，我想神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起码我跟那个人比的话，我的腿是比他好的，那我多走这几步路呢，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抱着书我也比他走得快。但是弟兄姐妹，当我就想到神给我一个这个健康的腿脚，我不应当去更多的去体谅那些腿脚不好的人、残疾人他们的难处吗？所以当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生活当中的分享可能弟兄姐妹跟今天并不是完全的匹配，但是起码让我有一点触动，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得了神的恩典，你健康的身体也好，你的财富也好，那我们也应当去顾念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从那之后，我回来后跟师母分享，我说从那之后，我说我开车我要遵守一些规则，尽量给别人方便，就让别人有方便。所以那次开车的时候，我是直行，然后绿灯，对面一个车是他是左转，正常来说他应该是让着我，对吧？那他也没有让啊，就开得很快，唰就冲过去了。那我要说快一点的话，我们两个车又相撞了。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话呢，我又心里不就想这个怎么这样呢啊，就是那因为这个事情会这个就是心里很不舒服哈。但图书馆那个事情之后呢，我就想可能就不一样了哈。我觉得说他开得快呢，可能是他不知道不懂得这个规则，可能他忘了规则，或者说他有着急的事情他要去赶，那就让他先走好了，反正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就取决于我们那个心态。如果你的心态发生了改变，那你会发现你看待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的眼光也会有调整。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有思想当一些饶恕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说难以饶恕的时候，我就查看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米非波瑟有没有伤害呢？有没有受到别人对他伤害？有。他为什么能够选择饶恕那个伤害他的洗巴呢？为什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米非波瑟看王给他的恩典大过洗巴对他的伤害。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别人，今天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恩典胜过人给我们的伤害，就容易饶恕了。最重要是我们怎么看，如果只看着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就很困难走出饶恕的一个光景。但是如果我们回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足够的恩典，所以我就常常想，我还有健康的身体，那个人他，所以我回来之后常常想，那个人他拄着双拐要一步挪一步，一步挪一步的，很慢很慢的，很费力气的他往图书馆门口走。我就想到弟兄姐妹，我们得到恩典是非常丰盛的，对我们来说那一点距离我几步就可以跑过去，但是对他来说他要走两三个车位是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丰盛的恩典，我们觉得说这个啊已经很好了，那我们应该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身边的人与我们一同的领受主的恩典，领受分享到神的恩典。在最后呢，我还是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哈这祷告词，我不知道有两页还是有三页哈，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有分弟兄和姐妹分开读，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读哈，来预备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你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巨大的罪债，我们本不配，但你用宝血赎回我们，赦免我们，爱我们到底。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心里仍然记恨、计较、受伤、苦毒，求你光照我们。若我们心中还有未饶恕的人，请你赐下力量，帮助我们从心里选择饶恕，把伤害交托你，把公义交在你手里。我们不要再被仇恨捆绑，愿成为真正蒙恩也施恩的人，活出天国的样式，在家庭中、教会中、生活中活出饶恕之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